再看第二十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，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。亚伯拉罕干嘛又往南地迁去呢？这个地方，亚伯拉罕干嘛要走呢？我们只能想象那个天火降下来是非常的可怕，也许亚伯拉罕就在很大的害怕当中，他就又迁到这个基拉尔这个地方来了。这是亚伯拉罕再一次的迁，这是撒拉要，最起码是在应该是快要怀孕的时候了，也许已经怀孕了，他们不应该迁移了。但是他迁移了，可能就是我们说的一朝被蛇咬，终身怕草绳。哦，那个地震叫他害怕，天上降火叫他太害怕了，所以他就往南地去迁了。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好地方了，最起码当硫磺与火降下来以后，那个地方呢是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样。可能实在是让他很恐怖，而且是不是这个烟已经也不大适合居住，所以他就再往南地迁去。我们不能说他这样迁去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这样迁去呢，第二次产生一个他在埃及碰到同样的困难。第二节，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。哦，他又称他的太太做妹妹，所以撒拉这时候89岁了，但是还是有迷人的地方，称他做妹妹。那这一点以前跟法老已经讲过，以后也会再讲一次为什么这样做，但原因就是那个地方人很坏，整个迦南地人都不好，埃及地人也不好。神叫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夫家，说不定本地本族夫家道德很多地方比他们原来还好嘞。神的带领是奇妙的，但是这个地方的人也比亚伯拉罕要好一点，他是很害怕，他就称再一次怕这个地方人伤害他，就再一次很懦弱的称撒拉为妹子。哎，结果他的懦弱的确看起来好像有必要要警惕，虽然他警惕的方式错了，但有必要警惕，因为果然有人就把撒拉娶了去。你看后来亚比米勒也说我是冤枉的，是冤枉的，他并不知道这个人是别人的妻子了，如果知道他在做这就是很大的错误，他不知道。但是你不管人家是不是别人的妻子，就算是一个处女，就算是一个孤苦伶仃的孤女，你只因为她漂亮就把她娶去了，这个实在还是在玩弄女性，而且以你是王的身份去娶，就是滥用神给你的权柄了。所以基拉尔王亚比米勒有不对地方，当然亚伯拉罕也是非常的不对了。好，他把他娶去了，神在夜间在梦中就对亚比米勒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哦，这是要犯，这是死罪啊，你该死了，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。哎呦，基拉尔被吓住了，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被吓住了，他也喊冤。第四节，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，她是我的妹子吗？就是女人也自己说，她是我的哥哥，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。神在梦中对他说，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，我也拦阻了你，免得你得罪我，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。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你若不归还他，你当知道，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。哦，这个话很重啊，我们在这里真是要被提醒，被警戒哈。梦中，神会在梦中对人说话，这我们在约瑟在但以理的情形中看到，所罗门也是就位的时候，所罗门也是登基的时候，献上好多的牛羊，神在梦中对他说话。那新约的约瑟也是，耶稣降生的，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也是好几个梦，神在梦中对人说话。这里在梦中对人说话，而且是真的是，是那个人还是清醒的。所以我们再一次说，我们并不是轻看梦，但我们也不能重看，我们宁愿更重看我们在清醒的时候，对神的认识和头脑的那个果效。神提醒他，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死人呢？你该死了，你做的非常错误。那亚比米勒当然就说，哎呦，我很冤枉啊，我不知道啊。那个人自己也说啊，包括他和他太太都这样说的，所以我把他拿来啊，并不是 并不是不义啊，我是心正守节的。啊，我们讲过，人你就没有拿别人的妻子而言，你是对的，但是看到漂亮就要拿，这还是不对的哈。在诗篇第105篇第14节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。神曾经责备君王，君王如果没有善待他的儿女的话，神会责备。当然我们也马上想到，如果神的儿女自己没有善待神的儿女，就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体，我们对神的东西，我们自己每一个部分都是属神的，我们如果是随便的话，那神也是很不高兴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17节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要毁坏那人，因为神的殿是圣的，这殿就是你们。你不可以沾着这个人，你沾着这个人，那你糟糕了。我是拦阻你，免得你得罪了我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，拦阻我们不犯大罪，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常常拦阻我们，击打我们，修剪我们，使我们结果子更多，更不要犯罪啊！好，现在你把这个人妻子归还他，他是先知要为你祷告哦。先知是为人祷告的，通常我们想先知都是责备人的，先知有先知情节都会骂人的，像这个阿摩斯书里面的阿摩斯，或者大小先知书里先知常常给人印象，甚至早期的古典先知以利亚以撒好像也是会骂人的，是责备人的。那么祭司呢，好像就是使神跟人和好的，先知好像比较做公义责备的工作，祭司比较做慈爱和好的工作，这个大概也没有错。祭司献祭使神人和好，先知责备人不听到，最后先知的话就是刑罚的话会临到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先知也是做祭司的工作，先知在这里就做和好工作，摩西这个先知也是不断做神和人之间和好的工作。我们如果要责备罪恶，让我们也有一颗柔和谦卑的爱心来把人挽回。在圣经里第一次讲到先知的工作，在这里就是为人祷告，为人代祷。亚伯拉罕曾经为索多玛俄摩拉祷告，或者为罗德祷告，现在要为亚比米勒祷告。约伯也是为他的朋友祷告。以利亚伊丽莎也为别人祷告，包括人死了为他们祷告，希望他们能复活，也都是复活了。我们是属神的人，我们在这世上会被人家吓到。亚伯拉罕在这件事上虽然有错，可是的确也是这个地方人，显然也证明不大好啊，有漂亮女人就跟在埃及一样，马上被抓去啊。但是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，我们不是纵容罪恶，但是我们求神帮助。这里的祷告就是没有纵容罪恶，也有刑罚，但是也有求神赦免，这我们今天需要学习。今天常常就是在爱里面毫无公义，这是不好的，这是不合圣经的。你如果再不把它归还，你和你所有人都要被致死了。我们要远离这些罪恶，免得在最终是一直不悔改的时候，那就要被致死。民数记16章第32节，那里就讲到说可拉的事情哈。当可拉党的人不肯悔改的时候，而且在摩西已经警告说你们要分开的时候，那这个一切属卡拉的人丁财物通通地都开口把他们吞下去了，然后有火从耶和华那里来烧灭哈。神是非常严厉的，如果非常慈爱，但是在诸般的慈爱中最后不悔改的时候，那就严厉到了，那我们可真是受不了啊。好，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就召了众朋臣仆来，将这些事都给说给他们听，他们都甚惧怕。主帮助我们，为什么外邦人，而且是相当邪恶的外邦，相当好色一些外邦人，在梦中被神提醒一下，然后再讲出来，大家就都惧怕。而我们这些神的儿女，有这么多神清清楚楚的话，这么多见解，我们却不知道惧怕，或者我们在惧怕中间又常常还是不够怕神，还是妥协了，让我们够怕他，让我们圣洁。好，亚比米勒先招了臣仆来讲这个事，他们都很害怕，然后再招亚伯拉罕来对他说，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？你竟是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，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，现在大罪里。这个地方人还真是不错，起码好像比索多玛俄摩拉要好，甚至就这个意义来讲比亚伯拉罕也还好啊。 啊，我们属神的人是不是可以更谦卑一点呢？更因信称义一点，更承认自己没有良善，所有良善都是主的恩典呢？哎呀，你使我和我国的人陷在大罪里，就是因为这个玷污了你的妻子，可能玷污你的妻子，我们不知道那是你的妻子。哎，如果这是一个大罪，我们就想到，哦，神刚刚灭掉所多玛和蛾摩拉，我们就想到，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是在保释期啊？真的，神已经是早就可以把愤怒倾倒下来，他一直在怜悯，忍怒不发。不要说对其他人，对我们基督徒，包括说对我，哦，真的是，我们要更小心、更谨慎、更圣洁，不要陷在大罪里。亚伯拉罕在这里真是做得不当，害人家差点行在大罪里面，陷在大罪里被处罚，以至于上帝要这么严格的警告他，甚至他们家里的人也都不能，女人不能生育了。可是我们也不是帮亚伯拉罕变，亚伯拉罕固然是骗了人，使他差一点犯了错误，然后受到很大的折损，但是也不能忘记亚伯拉罕这样做固然是不对，但是我们也要说那个环境也还是不对的，那环境让亚伯拉罕这么害怕，就像埃及人这么好色，亚比米勒这个地方也很好色，不管是不是人家的妻子啊，你看到一个漂亮女人就把她捉过去，那最起码你可能有多妻多妾的毛病，这也是不对的。你为什么向我做这事？你见了什么啊？其实见了什么呢？这外邦人很不喜欢听，亚伯拉罕答案就是说，我欠了你们这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，我就知道我不能太放心。你看看亚伯拉罕不放心也是对的啊，人家的确把他太太拿去了，虽然他应该讲的是他的妻子，也许人家不一定会杀他，但也可能是啊。既然我猜两个，第一个是你们这些不认识上帝人，包括埃及人和这里的基拉尔这个地方人，第一个都很好色，好色的离谱了，第二个你们可能好色到把别人的丈夫杀掉娶人家的妻子，那最起码第一个是真的了。那你见了什么？我就见了你们这些外邦人实在是讲的这些美德不堪一击啊。我们当然也承认在神的恩典下有的时候也非常高贵，胜过我们基督徒很多，但是也有很多时候，甚至在大部分的时候，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世界是非常的罪恶啊。我们在这个世上，我们求主让我们灵巧相舍，寻良像鸽子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真的不要像儒家一样。我想所有的不信主人那么做睁眼的瞎子，人是这么邪恶还不肯承认吗？人是这么痛苦还不肯回到神那里吗？好，十一节，亚伯拉罕说，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。哎，我们也多次讲过，惧怕神是一件很好的事啊！惧怕神让我们不犯罪，惧怕神让我们有智慧，惧怕神让我们对人良善，惧怕神让我们圣洁。当然，这个惧怕就是敬畏，这惧怕是越来越多，不是为自己的得失惧怕，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看到神是这么伟大，看到神是这么圣洁，就让我们肃然起敬那种惧怕。你没有这样的惧怕，人不认识上帝，人当然就不惧怕神，然后一不惧怕神就很放肆，就像现代人放肆，其实又有很多放肆结果，就是很看起来非常的凶悍，但是其实是很懦弱的，色令内荏呐。在这些地方的人，或者任何一个地方人凶，可是又容易。整天的害怕，我想每一个世代的人不信主人都是这样，很凶很霸道很恶毒，但是很恐惧，因为你不知道敬畏上帝，你惧怕神你什么都不怕，你不怕神你什么都怕了。这个地方人不惧怕神，任何一个地方不惧怕神的人都会怎么样？必会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，会有这种好色，会有这种残忍的行为。那我们想这种惧怕还是有点合理了啊。那么最起码他们好色这个是真实的，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，他与我是同父异母，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啊。这个在早期的时候人口比较稀少的时候，这种情形神是允许的。